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美国故事，我是本周的主持人刘震。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特别的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啊。我们今天来宾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台长苏小元博士，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小元。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反客为主还是反主为客？
反主为客，今天我们是反串啊。
反串啊，
反串。那么
我其实挺荣幸的，以前觉得我们这个美国故事挺高端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够格才能做嘉宾了。
我记得一般我收听这个栏目的时候，我觉得一般都是要身家上千万上亿才可能来做嘉宾。那么非常恭喜小袁，已经
我们这是潜力股，潜力股
已经进入到亿万富翁俱乐部啊。那么美国故事嘛，我们要跟小袁跟大家分享一下小袁的美国故事。那么小袁，你是哪一年到美国来的呢？
我是2004年到美国。时间挺长的，
已经14年了。
当时是8月份，所以是13年半
啊，13年半。那当初是什么原因到的美国？
我是到美国求学，因为我当时已经有了硕士学位，所以呢我申请了美国的博士学位，当时申请了3所学校，拿到了2个 offer， 所以呢，就
哪两个学校的 offer？
说来反正挺话长的，所以我还是长话短说。当时呢，我申请的是计算机的专业，所以呢，哪个学校给钱呢，我就去哪个学校，基本上这样子拿奖学金，因为要全奖
，
全奖。
嗯
当时就去了迈阿密大学。去了之后就做 TA， 还有 RA， 因为第一年是就助教，然后第二年开始助研。然后因为个人出了一些状况，所以呢把老板炒了，就换到了当时录取我的另一个学校去了。
哪所大学？
也是佛罗里达的一个州立大学，所以叫 FAU 啊，那你 FAU.edu 就能看到是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那么这个学校呢，在计算机方面排名还可以，其实比迈阿密大学排名还前一点。师资力量比较强，当时主要是我的老板比较强势，就是他在那个数据挖掘跟人工智能方面还比较有一定的知名度。我是跟他在2次国际会议上都碰到头了之后，他觉得一定要我。所以呢，我正好在迈阿密大学那边我觉得可能必须终止一下，所以呢我就跟这个老板再打了个电话，我说去年我申请你了没来，很抱歉，但是我对你的研究还是感兴趣的。他说你直接来就行了。后来我就跟他见了个面，他就做通了各种手续，就把我在迈阿密大学所有的学分转到了那边去了，直接就做研究，就没有读，没有再上课。当然也上了一些课，反正在 FAU 上的课全是4.0，然后学校给了我一个 honor。就这样子，
学霸。
反正蛮有意思的。
小袁台长，这个当初刚到美国的时候呢，现在走的是个学霸路线。那么后来就开始，那么大学博士读完之后就开始做研究了吗？
其实做研究一直是博士读博士期间做研究，因为我当时是自诩叫论文机器，叫用英语来说是 paper machine。因为所谓 paper machine 就是我一年至少比如说发个3-4篇文章，那么赶了那个会议的就截止日期， 我的办公桌前会贴的哪些重要的会议截止日期是哪天，然后就是要为了赶这个截止日期，就有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在做，做了之后就是当时其实读博士期间，最大的我觉得当时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的老师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度，他就是说一方面是非常的严谨，因为我们我在从事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但是呢为了做这个方向老师他自己不是很懂，但是为了做这个方向我读了150多篇论文，全部读一遍，而且写一篇综述，基本上所有的技术都领略了，然后他的就是现状，他的就是哪些问题解决了，然后用什么技术解决的，哪些方向哪些方面还有发展的空间，哪些地方还可以进一步改进，哪些问题没有解决，然后或者解决的不太好，就是各方方面面全部理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发现了很多可以做的地方，所以呢那时候所谓的论文机器就这么来的。我在这个 FAU 我就待了3年，我发表了，在校期间发表了15篇论文，那后来毕业之后继续就是把没有来得及发的也发出去之后，我最终毕业的时候就有20篇论文在那个发表了，而且绝大多数是被 SCI 收录的，引用量也非常的高。
跟我们一般大众解释一下 SCI 是什么？
就是这个工程索引还有科学索引这些，就是也基本上是你的那个论文的质量的一个指标，就是
引用
度越
高，
然后
就论文质量越高，表示它也有成果，就
有
价值，
对吧？那现在它是很多是看你引用的数量，因为特别是像 Google Scholar 这种还比较权威，比如说你的论文有多少引用，因为你到后面有人申请绿卡的时候，他会拿这个指标，比如说一般学计算机专业的这些博士生，他毕业之后多少年，那么他的终身的学术论文的引用平均是多少，你如果你超过那个，你就属于比较杰出了，那个其实挺少的，那个数字可能就几十点几十个
就可以，
几十次引用就算可以，那你如果过100，那你觉得蛮杰出了，那我现在过3000，所以
哇，
对，是我们对我们那个在我们那个领域还算是比较领先的，所以特别是当初做的那个研究，现在只要人家还在做，就会引用我的那篇论文，所以有点就是比较先锋的研究。
具体是哪个领域？数据有关？
我们叫协同过滤，那么这是人工智能还有机器学习在网络应用上面的一个就是一个应用，实际的应用就是推荐系统的一个比较指标性的一个技术，
协同过滤。
嗯，
那么再回到之前问题，就是那么博士毕业之后，然后你接下来是从
事什么工作？对，我其实我当时我觉得我是蛮适合做科研的，所以呢我毕业前可以说是套词，然后呢我就想做博士后，所以呢我可以说是发了100多封信，求职信向各个名校的大教授，就是发了比如说我现在做了哪些有了哪些的成就，然后呢我对您的研究方向我就很感兴趣，然后呢对您的成就比如说可以说是对您很久仰，对您的
高山仰止，
对对对，也比如说滔滔对您的敬仰是个滔滔不绝或什么东西差不多这样。那后来是有至少有一个是 onsite interview， 就是说他说你到我这边来做个报告还是挺有名的，可以说常春藤的大学，那么但是呢他约的时间比较久，可能过一个月，他说我现在开会，我就去开会，然后回来之后过一个月你来。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又有一些那个 industry 的，也就是工业界的一些就是面试的邀请，比如说像当时微软的一个研究的职位，但是没有 可以说是免面试，免电话面试，就直接飞过来做了那个onsite interview。那我那时候是没有拿下来，这是我当时我后来一直在想，因为我原来他这个职位是做研究的，但是呢我也是请教了一些朋友，他们说你要刷题，所以呢我在准，我虽然跟他要了三个礼拜，我整天在刷题，反而把研究那一块有点生疏了。那其实我刷题，比如说他有一个人可能会要我做编程的，那这方面还可以，那么其他人叫我讲你最近在做什么，那我这最近三个礼拜都在刷题呢，就稍微有点犹豫讲的，就可能表现的不是特别尽如人意。但是呢有这样的这样那样的面试之后呢，我其实不久，就是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来了两次西雅图，一个就是微软，一个是我后来工作的那个 Nuance 那个公司。然后呢其实这个公司原来不叫 Nuance， 被 Nuance 收购了。然后呢它是职位比较好，就一进去就是 Senior， 然后因为它招的就是 Senior， 就是高级的数据分析，就是统计师跟那个就 statistician 跟 data mining analyst， 我还是可以做数据挖掘，所以呢我就去了。当时拿了 offer 之后，他说你两个礼拜之内要给我们确认。那我离那边的博士后那边的 interview 呢，还有一段时间，就说如果我接受了这个 offer， 博士后那边就不用去了。那我就把那个就是博士后那边就是去做报告的那个给拒了。我说不能来，但是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穷的时间太长了。我当时开了一辆2000美元买的福特车，然后修车修了5000-6000差不多，因为从3天2头出问题。然后有一段时间还在想，就是要不要把这辆车开到西雅图，因为毕竟有感情了嘛。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就是就我在佛罗里达最后的一个感恩节，从就是棕榈滩那边开到叫 Key West 啊，其实不远的，但是这辆车就死在路上了。
对，
死在路上之后呢，后来当然就扔了。等我去拿的时候呢，已经被人家拖走了，因为我停在。坏的路上停在一个摩尔门前了，我想这辆车反正也坏了，所以我就把车牌拿下来。拿下来之后呢，到后来我去找的时候，你就觉得一个无牌的车停在这里，违章，然后不交罚款，不理会我那个警告，后来就把这个车给拖走了。我又付了那个拖车费，把它领回来，又把它卖掉。反正那时候就穷，还是蛮穷的。当然那时候好的地方就是，虽然穷也挺快活。然后呢还不欠债，因为那时候基本上
没有
对，比如说钱左手进来右手出去，但是一看到有一个工业界的一个
offer，
看起来挺不错的 offer， 完全就动心了，就是一下子我觉得那时候我的志气啊或者什么东西
就都没了，
都没了，真的。真的很可惜，
在金钱面前屈服了，
对对对，
然后就飞了一个大对角，从这个佛罗里达飞到西雅图。
我飞是飞，就是本来就飞了两次嘛，就是两次的那个面试都在西雅图，所以那么第三次飞就又飞了一次，然后就到西雅图定居。当时是2008年12月份，12月中旬，对，
将近十年前，
对，
10年前，
就是我的博士那个毕业典礼之后的第二天我就飞了，就12月12号毕业典礼，13号就飞了，15号上班。
哇，
对，
节奏很紧张。
然后那几天一直在下雪，印象还很深。那没车，
08年西雅图正好是大雪啊。
对对对对，所以呢就这个机缘巧合就来到了西雅图。
对，就结缘西雅图了，是吧？
结缘西雅图啊。
那后来做着这个 data mining analyst， 怎么会接下来又做了什么？怎么就会？
对，其实我是还是挺喜欢我的这专业的，而且呢，我因为不久因为我的学术上面 那个还可以，所以我的绿卡是算接触人才的，找到接触人才就自己办的，三个月就下来了。
对，
所以其实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我那个学术方面还可以，其实是可以得到认可的。那么我当时呢对新的工作呢有一定的不满意，因为我觉得跟学校里面做研究的时候自由度差得很大，因为在公司里面你就是一个螺丝钉，你在那里他只需要你在那里，这个螺丝钉拧得紧紧的，然后就反正公司想把你摁在哪里就摁在哪里，你就是一个螺丝钉，就摁在墙头上就行了，你别想做别的，就这样子啊。那么当时就是这个感觉，所以呢我想那个当时呢也想换一换环境，所以呢有一段时间就在就是参加别的面试，所以呢我拿到了几个onsite interview， 就去了谷歌总部啊，去就是面试，然后也去了微软，微软给了我很多次的 onsite interview， 然后呢即使我不是很希望做这个完全编程的工作，还是希望有做研究的工作，所以呢有的呢即使还可以，就是没有接受，有的呢就是自己看上的呢又他们看不上我所以呢最后呢我觉得谷歌那个其实他基本上也是发 offer 的，然后呢他要查那个我的博士导师的推荐信，结果我跟老师发了很多，我说两周之内请一定要给我发，后来他怎么也没回，哎呀我那时候非常上火，非常着急，我最想做的是我飞过去然后当面跟他说啊，老师你能不能给我发了吧，多到这个程度。后来呢反正谷歌就没有给我那个offer。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他程序基本上他满意了才会要跟老师去要推荐信的，那么后来呢他没有及时拿到，我想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所以没有拿到 offer。 然后后来微软的那个一个研究科学家的职位呢就是 onsite interview 呢好像我觉得我答的还可以，但是呢我觉得他的 behavior 的问题可能没回答，他总要问你现在做什么，你对现在公司有什么不满的地方或什么东西，我可能这些方面反应的都不够好，所以呢就没拿到。之后呢我就觉得是不是要换个思路想想，所以呢当时想读 MBA， 所以呢我继续留在原来的公司边工作边读了 MBA。 然后读了 MBA 之后我想我的人生就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那么这个大转变我们留在广告之后再由小圆来为大家讲述。那我们现在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跟大家再来聊天。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 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参茸、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参茸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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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美国故事。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呢，是我们的台长苏小元博士。那么刚才小元讲到呢，他这个突然做了一个大的一个方向调整啊，去读了 NBA。 那去哪个学校读了 NBA 呢？
啊，我在华盛顿大学读了 NBA。 那么现在呢，这个项目还在，叫TMMBA， 就是技术管理的 MBA。 那么他的只是 TMTechnology Management 呢，只是 MBA 当中的，它众多 MBA 项目当中的一个，就是专业有点不同，但是主要课程都是一样的，老师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最后的毕业证书都是一样的，所以不就是说华盛顿大学的 MBA 学位啊。那么反正读了 MBA 之后呢，后来就走上了一个创业的不归路。其实我以前曾经想过要读 MBA， 但是当时没有条件，因为读 MBA 挺贵的，一般没有奖学金，首先是没有奖学金，
商科基本上没什么奖学金。
对，然后我在工业界工作几年呢，确实是有了点，稍微有了点积蓄。
因为
我其实那时候可能有点傻，因为 我那些同学挣的都比我多，但是他们读这个 MBA 他们都去贷款了。
对啊，
贷款还有 tax credit 还什么的，
对啊，对啊，
我全是用 cash 付掉的。然后后来这个读完了 cash 就不是多少。当时还在想呢，因为我是2011年2010年就开始，12月份开始读的，然后2011年一整年，2012年的半年就是读了。当时有些同学说，哎呀，你这个 cash 怎么可以，你宁愿那个去贷款啊，你可以有开心买房啊，现在都便宜啊，什么东西。
当时西雅图房子的谷底。
对，那是真是谷底，因为那是很好的房子，而且你不需要当配多少，然后就可以买了。
你要买10套是吧？
当时反正挺傻的，然后就冲进去读了个 MBA， 然后呢冲出来的时候就那个虽然是有一个学历啊，然后就已经注册了一个电台，然后就在我毕业的 MBA 毕业的那个月，我们电台就开播了。然后那时候我其实还一度还挺自豪的，为什么呢？因为2012年6月份，对，就是六月初的时候我们 MBA 的毕业典礼，然后2012年六月下旬的时候是我们电台开播。对，当时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中华商会筹办办那个中文电台筹办了10年，就是后来他们的 board， 因为中华商会成立了50多年了，然后他们可以说是在这个西雅图可以说是商界啊各界就是盘根错节，而且就是影响面比较大。他们可以说是有可以说是有财力有资源或者什么可以办这个中文电台的。后来他们筹备了10年，而且每一年的 board meeting 投票都反对，不能办，办不起来。后来我们从零开始，就是我手头一没钱二没什么，就是 就开播了，然后呢一直到现在，所以呢从这点来说是可能说是值得值得纪念或者什么值得一提。那么其实
怎么会想着要开办中文电台的，这跟你原来的 data mining 啊这些研究方向，这是怎么样一个大掉头大转弯？
这个创业就没有，其实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因为那比如说我上班是虽然是去做 data mining， 但是在上班的路上我总要听收音机的，对吧？那么当时听的就是都是英语的电台，当时没有中文的电台。那么就是我有的时候人家就说你是一个学理工的，然后你是搞这么文艺的一个电台，为什么不搞那个跟是不是专业不对口？但我总说，其实我一度也是个文艺青年，我在国内我说我发表过60多篇散文，读过诺亚文学奖，还出版过一本文学的作品。
嗯，
那就是说虽然我有理工的文凭，但是我也可那个文艺的心，有一颗文艺的心，
一直有一颗澎湃的文艺的心
啊。那么你要讲笔头或者什么，我觉得我的笔头确实是练过的，因为我写那么多，我出版过我发表过那么多文章，然后出版过那么多书，出版过书，然后写过很多就是没有发表的文字，几十万，所以这个是确实是练过的。那我想就像我的英语，比如说我写英文的文章一样，英文文章科技的也好或什么的，我也是练过的，因为我发表了也几百页的论文了，然后这些是每一个字逐字逐句，即使我不改，人家给你评审的人也会改的，也会给你提出来，不然的话你如果错别字连篇的话，人家不会录用你的文章，所以这种都是专业训练过的，可以说是。所以呢这个文字上是没问题，但是做电台的话确实有很多的挑战，可以说。
你跟我们说说你哪些比较重要的挑战。
哦，重要挑战其实主要是人，比如说最开始跟人打交道吧，我原来只是做一个科技的一个人，所以呢是一个理工男也好，或者说一个码农码工也好啊，从以前的理工科的学生来讲，我不需要跟很多人打交道，而且我这个人就是一辈子可能那个时候我的世界就这么几个人，比如说在读书的时候就是老师，家里还有一个孩子，因为当时我一个人带孩子，然后当然我妈妈也来帮过我，所以当时我的人生当中就这么几个人。那我到了西雅图工作之后，那我的路线很简单，我就上班叫老板，家里有家人，我不跟人打交道。那我后来到了做了电台之后，接触的人很多，有很多的挑战，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学，可以说一直在学。那有的时候就想举一个例子，我现在为了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年要主办的春晚，我有的时候还会去那个中国的菜市场，就是百家超市啊，去发传单。
嗯，
那发传单呢，可能你发传单，人家可以不理你。
嗯，
那有的人，大多数人可能不认识我，有的人也认识我，那认识可能过来比较亲热的跟我说几句。大多数不认识的情况下，他可以拒绝拿你的传单。那这个过程我最开始可能说拿下我们传单好吗？那谁理你，对吧？那我觉得这不行，那我要调整。首先我说你好或者您好，你能看一下我们的春晚吗？谢谢啊，三句话，对吧？那这个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最开始我可能比较粗鲁，我一个理工男就比较粗鲁，哎，这是我们传单，谁理你？你是谁？你是老几？对吧？那我们进入到这个，进入到电台，要跟很多人打交道，就是不断的在被打脸，打完脸了再摸一摸，你还得把脸凑上去，那时候的脸你可能要更光鲜一点，你少一点， 然后可能更有一点亲和力，然后才可以把我们的事情慢慢把我们的局面打开，把我们的事情慢慢的做下去。所以呢，这几年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或者收获都在这里跟人打交道。所以有的人说先学做人再做事，这是有道理的。我们原来学理工科的可能很多地方不需要学做人，或者说不需要学的那么复杂，那现在可能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受锤炼。
所以这是个 people business。
是的。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有的时候我出去说我是中文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然后大家都会知道说哦，小袁小袁。所以那么这么多年，也就是将近快要到六年了小袁在西雅图地区已经是非常知名的人物了。那么做了中文电台啊，那么现在有一些什么重要的挑战，除了这个 people business， 在这个中电台的发展过程之中有什么包括
挑战？我觉得反正以前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就是我们挑战主要是三方面。一个是节目方面的挑战，就是我们做好听的节目，能够更多的人喜欢的节目。再一个是经营方面的挑战，还有一个是人方面的，就是挑战人方面嘛，因为肯定是团队的管理啊。那以前那个一句著名的台词叫天下无贼，里面叫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对吧？那就算是你这个做贼的一个队伍，也要那个人心齐，对不对？那所谓的道义有道，那我们不能放到那么低的层次，但是这是一个比较通用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这个团队，一个团队的建设，要一方面也要有凝聚力，不能够仅仅靠那个，不能仅仅靠情怀，对不对？那再一个是我们其实跟那个经营，整个经营是分不开的，我们想要把经营做好。所以呢，这个经营上面呢，我们是在有很大的挑战，要把它做好。再一个是其实我这三个挑战都已经讲了。
对啊，就是节目做好的节目，然后以及这个电台的经营，还有就是人，其实这跟人、
当然这个人不仅仅是团队，我们比如说天时地利人和，那么也是不断的扩展，可以说是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对吧？以前的朋友圈可能就是最开始是家里，或者说三点一线，工作家里，或者说有的时候当时去教会，这样子就三点一线。那现在多面，比如说我从国内，然后别的国家、别的城市，然后国际发展，然后就从层次来讲，比如说我们可以商界、政界、文艺界，然后台海两岸、中美之间、国际，那这就不断的这个不管是叫朋友圈，或者说这个还是那个关系，各种层次、各种种类的关系的层面，深度广度就完全是不同了，就是完全是改变
了。那么好，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之后接下来继续跟小袁聊天。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 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一到两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美国故事，我是主持人刘震。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是我们的台长小袁。那么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小袁来到美国一直以来的一些经历，然后怎么转了一个大弯，然后现在在创办西雅图中文电台，以及当中遇到一些挑战。那么电台到现在将近已经有5年半了哈，那么现在您觉得电台现在取得的成就有哪些呢？
这个其实5年半都不止了，因为从2012年6月到2018年的2月份，差不多就是快6年了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想首先呢，我们是在弘扬中华文化，然后呢是做那个中美之间的一个桥梁，所以呢我们那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事情，就是不仅仅是eating and meeting 啊，或者说就吃个饭或者什么，大家social 一下，交换一下名片，加个微信，不是这样子。我们还是做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事情。我们可能很多人没想过，就是像很多人说，哎，小袁这是个五音不全的人或者什么，那你要我去唱歌跳舞或者什么东西，那可能会觉得怎么这么业余啊。那但是呢我们确实在做了很多专业的演出。我们中文电台成立以来，在舞台上面，就剧场里面，专业的剧场里面已经举办了6场的演出，那么即将举办第7场演出。所以呢这个演出的影响力就比较大。一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2月18日在Renton 的 IKEA 就是宜家演艺中心举办的就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呢，我们跟就 CCTV 中学生频道，就中央电视台的中学生频道，还有505集团那个他们是协办的。那么我们的演员就是从国内请了一批的一级演员，还请了芝加哥的就是世界中国小姐，我们本地很多优秀的演员都上了，就是可以说是在西雅图华人当中的舞台上面规格是最高的了。因为你从历届的你的演员的知名度也好，层次也好，加上本地演出的团体啊个人的水准来说，那么这是从菜鸟到一个比较做的比较专业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其实也办那个中美企业家论坛，我们请的是美国总统的顾问，然后呢还请了美国顶尖智库的那个中国问题的那个就是中国中心主任做嘉宾，所以呢这个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那通过这样的活动，也通过我们这个媒体就是电台，然后甚至我们有多媒体有视频啊什么的，那么传出去呢就是影响力就比较大。那这个就是这几年就说可能大一点成就可以说是扩大朋友圈，扩大影响，就是增加影响力。所以这是我们主要的成就，我想。所以这个成就不是说在并不仅仅当然不能完全忽略，不仅仅在财务报表上面，我们还在这个真正的影响力上面。
对，那么在西雅图整个这个朋友圈啊，就是我们出去提到中文电台都是如雷贯耳了。那么您刚刚提到这个专业演出，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有6场对吧，接下来有第7场。 那么为什么当时为什么会采取这么一个形式？我知道其实在西雅图地区就是所谓华人春晚有蛮多场了、不同的组织机构都在举办春晚，但是为什么中文电台的春晚会专门要在专业剧场，然后是最高规格的春晚？
我想这是跟我们一个媒体的一个作用有关的。比如说中央电视台它是只是一个媒体，那么它可以办全中国最高规格的那个演出，对，春晚。那么因为它可以动用全国的资源，那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在西雅图华人当中这个媒体可以说是影响力是比较大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让团结各个社团，然后就是吸引各类杰出的演艺人才来到我们的舞台。所以呢，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比较适合以一个组织者的身份来组织就是最优秀的节目、最优秀的演出者来参加我们的演出。那么随着这几年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就是说从美国到中国也算是国际嘛，对不对？那么当然还有加拿大还有其他地区啊。那么我们在国际上影响力大了之后，那么国际上知名度大了之后，我们也是有条件邀请在华人社区当中特别知名的演出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样子的话能够让经常不离开西雅图的我们的华人朋友能够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的艺术瑰宝。
那么今年的春晚啊，就是2月18号晚的两场春晚，是和 CCTV 中学生频道一起协办是吧？会在，换句话说，会在 CCTV 上有播放。
是的，那个 CCTV 中学生频道呢，是我们前年的时候，就是2016年我去夏天的时候。参加他们的全国英语大奖赛，并在他们开幕式上发言，还做了评委，所以呢，通过这个机会跟他们建立了合作关系。
那么，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六场的这个过去六场演出啊，除了春晚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专业类型的演出吗？
对，我们过去呢办了4场春晚，今年2月18日呢第5场春晚，现在是叫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那么4场春晚，还有一场是我们的1周年的台庆，这是也是在剧场举办的。那么还有一场是纪念邓丽君小姐去世20周年的大型的音乐会，我们叫纪念邓丽君20周年音乐会。那么当时我们请了邓丽君基金会认可的小邓丽君张静云小姐来到我们的舞台给大家表演。那么当时是西雅图歌舞团协办的，那么我们那个演出的艺术水准非常的高。我们现在当时的光盘定制了之后基本上现在没有了，因为大家都很多人要，然后订购或者什么都现在的光盘都可以说脱销。现在呢还在跟国内，因为我们全世界是没有几个地方能办这样的纪念音乐会的，20周年特别有意义。那么现在跟国内有的电视台有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合作，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那个演出。
那么刚才提到就是除了这些晚会之外，我们还举办过一些企业峰会和论坛，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大致的情况。
对，那刚刚也提到了我们那个中美企业家论坛呢，2017年是第一届办。那么我们的初衷呢，其实首先是请中国的企业家来到美国，然后通过参加这样的活动能够获得各方面的就是参加各方面专业的讲座，然后呢也参观著名的企业，然后也参加这些高规格的这些论坛，就是有这些高规格的嘉宾来讲，还有跟美国方面企业能够联谊，所以呢活动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我们第一年国内也来了一些 企业家，那么人数不是很多，所以我们第一年参加的参会者，总共有350人，但参会者绝大多数是美国的，国内也有一些，但是呢，我们整个活动举办的是比较成功，而且口碑非常的好。我后来因为特殊的原因，就是受邀回到国内之后，就是参加我们峰会的好多朋友知道我回去之后就请我吃饭啊什么的，那他们确实是觉得那次我们的中美企业家论坛的西雅图高峰会的那个给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呢我们想这个活动办下去非常的有意义，也非常的有影响，以后呢我们还是会继续办下去的。
那么我们现在节目的时间剩下不多了，我想美国故事啊，我们今天是讲小圆的故事。那么前面讲了这个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么小圆今后的计划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
哦，今后的计划就是我想现在不好吹牛，这是第一啊。那么还是务实一点，我们就是要好好经营，就是能够在经营好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发展，那么能够让西雅图中文电台能够有更多的听众，然后能够办更好的节目啊。我们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电台的节目也好，还是线下的这种包括春晚，然后中美企业家论坛，还有我们就是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下能够办一些能够促进中美两国交流的一些活动，包括青少年的夏令营等等啊。那么我们这些工作呢一直在筹备当中，因为我相信我们中文电台前景是光明的。那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那个朋友，他们也觉得我们中文电台办得非常有意义，所以呢希望能够加入进来，能够助上一臂之力。所以呢我们其实是非常感谢这些朋友愿意帮助我们，那么我们也需要大家来助我们一臂之力。那么特别是现在春节快到了，那我们这么隆重这么精彩的春节晚会，也期待各位的支持然后来捧场。
你们说一下这个春晚的，我们刚才讲是在 IKEA Performing Center 是吧？是在 Renton。
对对对，
然后是有2场演出是吧？
是的，下午一场，晚上一场。
然后在哪里可以购票呢？
购票到我们中文电台网站，或者打我们电话，我们中文电台的那个办公室电话。
我们现在还有1分钟的时间，小圆，如果说让你最后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句话，最想分享是什么？
我刚刚其实在讲我自己的经历过程当中呢，也说了很多，比如说要做事先学做人啊。那么我相信我们中文电台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的话，确实是离不开所有的我们的朋友听众朋友，还有各位父老乡亲，各位亲朋好友的帮助。所以呢我们要更好的为大家服务。
好，那非常感谢小圆今天上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播思墨，此时此刻用声音与祖国连接，在新年伊始给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拜年。 无论海外游子与祖国相距多远，浓浓的中国情此时此刻溢满了每一个华人的心间。大年初三，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与 CCTV 中学生频道将共同举办西雅图华人春晚，为西雅图的华人带来最有年味儿的新年盛宴。中国声音中国年，我在西雅图祝全球华人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大年初三看春晚，热热闹闹过大年。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 CCTV 中学生频道协办的摩根茶2018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将于2018年2月18日下午2点和晚上6点半在 Renton 的宜家演艺中心演出两场。
晚会邀请到6位国家级、明星级的演员齐聚西雅图，包括东方歌舞团首席舞蹈演员曾明、辽宁芭蕾舞团首席演员王韵和焦阳、江苏昆剧院著名演员曹志威、2017世界中国小姐张雨绮，以及国家级京剧演员曹晨等参演。另有我要上春晚优胜选手以及西雅图知名演出团体和个人出演，精彩不容错过。
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是大西雅图地区最具代表性也是规格最高的群众性文艺演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踊跃前往观看。
购票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登录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购票。